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讲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在 CBSI 课程里面一共给我们分了19课，那今天要讲的是第一课总览。我们先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把我们的学习交托仰望，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把希伯来书丰丰盛盛的恩典存记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心中有了真理就得以刚强，就得以坚固。失去真理，我们就失去盼望，失去平安。求神用你自己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越活越明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相信很多人读希伯来书的第一反应是说，希伯来书是一部关于信心的书卷，因为里面讲了关于信的定义，还给了我们很多信心的榜样，鼓励我们要坚持不放弃追求我们的信仰。希伯来书讲到信心，这是没错的啊，但是我今天想给大家一个比较崭新的视角，这样的话可能会帮助我们在谈到旧约部分的时候，学习过程当中你可能不会觉得那么的枯燥。那为了帮助大家明白这个视角的重要性，我先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就是你看这个婴儿啊，他刚出生的时候他动不动就哭，那他哭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想要喝奶。对小小的婴儿来说，吃喝拉撒也许就是他生活的全部，所以你看最初的小婴儿，他对这个人一生的这个视角就是吃。那么他再长大一点呢，变成小朋友的时候，他会懂得开始玩耍了。那再长大一点，到儿童时代的时候，他可能懂得要社交，要交朋友了。那再长大一点，从青少年的时候，他也许开始问我是谁，我为什么要活着。然后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大学毕业，他可能会追求完美的生活，更深入的开始学习，融入社会，然后开始寻求人生的意义。你有没有发觉，在这个人整个成长过程当中，他的视角其实变得越来越大的，从一个点，然后到一个面，最后到了一张网，最后他去俯瞰整个人生。好，那其实我这个例子主要是想说的是，希伯来书是一本信心之书，这是我们通常的视角。如果我们要从一个更大的框架上，站在一个引号啊，上帝视角上来看，那么这卷书真正的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大纲的第一部分是基督超越天使，第二部分是基督超越摩西，第三部分是基督超越亚伦，第四部分是基督超越祭司，第五部分呢是呼吁我们大家坚守信仰，最后一个部分是结语。有没有发现他都在谈基督？ CBSI 希伯来书的开篇的题目也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好的总结，就是希伯来书的重点应该是耶稣基督的超越性。那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如此的超越，他是神的儿子和伟大的大祭司，他既是人又是神，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又得高举，所以作者在关乎于基督门徒这件事情上面，对所有的读者也提出了比较严格的要求。他呼召信徒要为我们的信仰毫无保留的委身，不屈不挠的坚忍和背起自己十字架的意愿，要有这样的意愿，就和他所要求当时的听众一样，作者对我们的期待也是这样子的。那也许有一部分的信徒心里就会有疑问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主，那我相信他是主不就好了吗？什么至于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啊，超越摩西啦，超越亚伦啦，超越祭司啦，这些信息留给牧师跟传道读就好了，我们没有必要知道这么多细节啊。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如果你不能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其实你是很难去理解旧约里面所提到耶和华神的公义的。那些所谓的新约旧约之间，暂时和永远之间的区别，那些地上和天上的区别，你都不可以理解。那另外一方面是希伯来书当中他描写的关于基督的词语是整本圣经当中最多的，多达20几个，方方面面的对耶稣基督对于我们生命当中会做哪些的工作给了一些比较详细的描述。难道你不想知道我们的主想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哪些工作吗？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这卷书呢，它不是散文啊，不是抒情，就是说它用可能会有的时候用一些比较看似重复的词语，或者说相似的词语去描写一个状态。 其实是因为对每一个耶稣基督描写的词语都会给我们的实质生活带来一个实质性的影响。比方讲说，旧约在描述我们的主耶和华，他是耶和华沙龙、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尼西，他其实是在告诉你上帝的属性，属性就是他这个人的本性是怎么样的，他这个神的本性是怎么样的。你提到耶和华沙龙，你就有上帝的平安，因为他是有平安的上帝，所以他的重点是劝诫你离开那种不寻求神的生活状态和态度，因为不寻求神你就会失去平安，对吗？然后当你提到耶和华以勒的时候，他是告诉你上帝是有预备的，你在生活当中不会缺乏，不会短缺，因为他是有能力照顾你一切的神，他都有预备。还不光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所需，包括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永恒有好处，对我们的生活有好处的一些所需，神都是每天每天的在供应。那耶和华尼西就是上帝，是你的得胜，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靠出主活出得胜的生活，终有一天上帝会在仇敌面前为你摆设宴席，怜悯是向审判在夸胜，神会怜悯我们。所以这些词看似只是词，但是它是在描述一种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工作的实质，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希伯来书是最注重信心的书信，所以他对偏离真道的后果的批判也是最严格的书信。其实当我们如果不了解耶稣基督在属灵国度的工作的时候，那些化了妆的异端邪说很容易就用另外的福音把我们拐走了。信主若干年之后，我们还是不会用这种现实的认知去思想一个新的世界，比起那个被看到、被摸到和被计算的这个世界当中，那些不能眼见的世界更为的真实、更为有力、更为吸引人的新世界。再说，圣经上说我们的救恩不是白白得来的，那为什么路加福音13章24节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要进去，确实不能。那你说如果恩典都是白白的，那我为什么又要努力吗？所以这些看起来矛盾的信息我们怎么来理解？我们又怎么能够按照神的要求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呢？我想希伯来书都有一些比较正统和全备的回答。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但是生活应用的时候一应用就软弱了，我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对吧？然后信心被挑战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有的时候对神甚至有一种愤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没有历史观，历史观是帮助我们塑造自己身份的。我比方讲说，你从来不会怀疑你就是你，你的父母就是你的父母，你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因为我们跟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度的岁月。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作为外邦人信主的基督徒，我们没有像以色列人那样跟上帝有一段一起经历的历史岁月，所以要树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的，遇到挑战就跌倒。但是最终能坚固我们的就只能是上帝的道，然后这个奥秘，这个道的奥秘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本人和他所带出来的这个大故事的身上。那希伯来书都会告诉你这个大故事到底是什么。还有最后一个例子，就是关于上帝的爱。我相信啊，我们大部分的人还是多少能够体会上帝的爱，不管你的灵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当然你如果灵命更深一点的话，你对神的爱的体会是更深的，或者你的过去相对来讲比较平顺的话，那你真的是经历神的爱是恩典是比较多的。但是如果一个基督里面的肢体，他是生活在这种第三世界的国家，或者是他幼年的时期青年的时期经历了很多的挣扎跟破碎，要他明白上帝的爱，没有一个比起一个身在这种和平岁月里面常常经历上帝恩典的人那么多，要难得多。我有一个朋友，他曾经到土耳其去进行一个短宣，然后到土耳其短宣的时候呢，他们拜访了一个伊朗基督徒的难民营。这些难民有的是三代基督徒，从爷爷那辈儿他们就开始信主，然后在难民营里面生了孩子，然后他们生下的孩子又在难民营里面生下了他们自己的孩子，都三代了，他们还在排队等待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给他们派发一个国籍。 可以让他们在一个国家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那他为什么是难民呢？是因为他原来的国家穆斯林是不允许他们信主的，所以他们一信主就把他们驱逐出境，最后他们就逃到土耳其那种最脏最贫困的地方，一住就是三代。这种几代人在这种贫民窟里面的这些我们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是弟兄姊妹，他们连国籍都没有。你说你对这样的弟兄姊妹分享神的爱，你分享什么？你怎么说得出口？有的时候你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他们经历的上帝比我们经历的上帝更加的深刻，所以有的时候只有跟他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上帝其实从来没有离弃他们。而且圣经上说，我们公正公义的神的爱是客观的，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于这样的弟兄姊妹，你怎么从环境上面能找到神对他们的爱？但是你能在希伯来书里面能找到上帝爱他们的凭据。当然我不是说这么一卷书就能帮助我们了解所有上帝的真理和启示，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好好学习这本书，那我们的历史观、身份观以及我们的信仰会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匡正。就像在最早的时候教导这个马可福音介绍开头的时候我说过，我们需要在一个长期委身于学习这个认识神，在理性上不断的归正，情感上不断的归正，然后才在生活实践上成为一个被真理折服的人，好吗？这就是关于希伯来书。那么希伯来书它的作者是不明的，就是没有一个明显的证据说到底是谁写的。很多人猜是保罗，但是也没有详细的材料能够证明是保罗写的。希伯来书呢，是写给当时散居在犹太地的那些基督徒，他们大概居住在意大利。当时那些基督徒正在遭受犹太社会的排斥，以至于羞于承认耶稣基督，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些难民营的基督徒一样，他们在他们的国土遭受排斥。所以在这一部分当中，以至于有些人想要后退寻求神，以至于后退到了不幸的地步，在寻求神的安息和神的国的道路上面半途而废。所以作者从摩西的律法和会幕开始讲起，再讲到圣所、祭司、祭事，还有礼仪如何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应验，以及如何在将来得到应验。我相信我们可以讲的东西非常的多，那我现在就不展开了，在之后的讲论里面我们会每一课都分开来展开，盼望我们大家都在希伯来书里面得到丰盛的真理。阿们，我们下周再见。